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印度航空空难船伤亡，川普表示愿意提供协助。
联邦调查局说洛杉矶抗议有组织，川普政府将调查。
川普启动金卡签证计划，网站第一天涌入千人登记。
川普透露对华贸易协议进展，细节尚待公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推出金卡签证，让外籍人士以500万美元取得居留许可，并在周四正式推出金卡申请专属网站。金卡签证采用先登记后审核的模式，现在还没有开放申请。有兴趣的人可以在网页上提供他们的姓名、来自哪个区域、欲申请的签证类型与电子邮件地址。金卡的完整申请流程还没有公布，投资额设定在500万美元，款项直接进入联邦国库，没有退款，没有财报回顾，也没有创造就业的门槛条件。据说网站上线当天就吸引了数千名高资产人士登记。川普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数以千计的人都在打电话询问要如何报名才能踏上前往全球最伟大的国家与市场的美好道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金卡签证是 EB-5 投资者签证的升级版，既可带来制造就业机会的人才，又能用来降低财政赤字。
巴拿马政府在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合作之后，也将移除全国13座由中国华为所设置的电信塔，改为使用美国技术的电信设施。这个消息是由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率先宣布的，主要强化国家安全，并降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科技影响力和对抗中共的恶意影响。而未来新建成的电信塔也将以美国开发的安全技术完全取代中国华为公司的电信设备。这项价值800万美元的电信塔更换计划将由美国政府和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共同执行。此外，更换中国华为电信设施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提升巴拿马打击跨国犯罪的能力，包括毒品、武器和人口走私，以及其他威胁区域稳定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强调，美国正与西半球的伙伴合作，以打击犯罪，保护美国公民，并且防范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
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周四证实，双方已经交换新一批战俘，包括年轻人和伤患。这是根据土耳其和谈中敲定本周的第三次换俘行动。俄罗斯和乌克兰本月2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轮和平谈判，双方在会中同意交换更多战俘，主要是年龄不超过25岁者和受伤的战俘，并交还12000名阵亡士兵的遗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今天我国武装部队、国民兵和边防部队的战士们回国了，这些军人伤势或病情严重，他们都需要医疗救治。俄罗斯国防部也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发文证实，一批俄罗斯军人已经从乌克兰返回，这些俄军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换俘行动是俄乌双方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轮和谈之后的具体成果。
旅居在美国纽约市的原江苏省法轮功学员、原电气工程师陶英珍，周四到位于曼哈顿的中共总领馆前，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她的丈夫王健。王健正因为信仰被关押在江苏太仓市的看守所。美国华府律师泰瑞·马什说，中共不仅在中国境内对法轮功等团体实施恐怖主义清洗运动，也在美国本土以武器化主流媒体和武器化法律系统等方式妖魔化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实施恐怖主义。马什律师是近日在美国国会大楼举行的中共升级跨国镇压为主题的国会论坛上发表以上观点的。他提出的问题说，中共是否现在正在美国本土上对法轮功发动同样的恐怖清洗运动？马什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答案或许是，是的，他们正在这么做。2024年，几名中共代理人对神韵和法轮功从事间谍行为， 最终被美国司法部定罪。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支持的民兵正在控制缅甸东部的新喜土矿，中共政权正在采取行动确保对这些矿物的控制权，而这些矿物是中共用来要挟西方的筹码。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几乎垄断了重稀土加工成磁铁的工艺，而磁铁是风力涡轮机、医疗设备和电动汽车等关键产品的动力来源。但中共政权高度依赖缅甸提供生产这些磁铁所需的稀土金属和氧化物。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半的进口稀土来自这个战乱国家。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在缅甸东部掸邦的丘陵地带，中国矿工正在开采新矿床。这些矿山在佤邦联合军的保护下运营，其中两个人能够识别民兵成员的制服。佤邦联合军是掸邦最大的武装组织之一，还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锡矿之一。同时，佤邦联合军与中共政权存在长期商业和军事联系。
周四，印度航空的一架波音787班机发生空难，造成机上241名乘客罹难，只有一人生还，震惊国际。美国官员马上对这架客机展开调查，并于当晚宣布，还没有发现任何需要停飞波音787的安全疑虑。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表示，他已经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通话，接下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组成调查团队，前往印度调查事故原因。波音公司和引擎制造商奇异航空也将协助调查。达菲说，他们必须亲自到现场进行勘查。我再重申一次，现在下任何结论都言之过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代理局长罗谢勒说，在调查过程中，只要有任何风险资讯浮现，我们将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达菲表示，美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采纳所有安全建议，根据事实行事，安全永远是首要考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示威群众华府阅兵将举行无王日，川普将调查谁在背后资助暴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芯片巨头 AMD 周四公布了它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芯片 Instinct MI400 系列的新细节，这款芯片将于明年上市。 AMD 说， MI400 芯片将能够组装到名为 Helios 的完整服务器机架中，这将使几千个芯片能够捆绑在一起，从而可以作为一个机架规模系统使用。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周四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举行的发布会上说，我们首次把机架的每个部分设计为一个统一的系统。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和苏姿峰一同亮相，并表示他的公司将使用 AMD 芯片。奥特曼说，一开始跟我讲这些规格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可能，听起来简直太疯狂了，这将会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产品。
谷歌的云计算周四在全球严重中断，导致许多大型互联网服务瘫痪或中断。谷歌云的状态页面显示，我们的多款 GCP 谷歌云端平台产品遇到了服务问题，并指出服务中断始于太平洋时间上午10:51。我们的工程团队正在继续调查这一问题。当天晚些时候，谷歌说，客户仍在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工程师们正在努力恢复服务，但公司尚未确定修复的预计时间。这次宕机事件对谷歌来说是一个挫折，谷歌正试图在云基础设施领域与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亚马逊网络服务和微软 Azure 保持同步。由库里安领导的云计算部门近年来一直是谷歌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并受益于市场对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以期把自己定位为欧洲重要的科技中心。目前，欧洲科技公司和国家正在重新评估对外国科技公司在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依赖。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与马克龙和 Mistral AI 首席执行官门石一起参加小组讨论。他说，英伟达的第一款图形处理单元是由法国的汤姆森微电子公司生产的。然而，意法半导体目前并非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先者，它生产的大多数芯片都面向汽车等不需要最尖端半导体的行业。尽管如此，马克龙还是雄心勃勃地说，法国要能够制造2纳米到10纳米范围内的半导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印度航空营运的一架波音787梦幻客机周四坠毁，造成几百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对事故表示哀悼，并说他已经就事故可能的原因提供了一些建议，同时也愿意向印度当局提供协助。请听报道。
印度航空公司一架载有242人的航班周四从印度西部城市艾哈迈德巴德飞往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 AI-171号航班，在起飞不到一分钟后坠毁，机上目前只有一个幸存者。这架失事飞机为波音787梦幻客机，客机坠入机场东北方梅加尼纳加尔住宅区的医学院宿舍群，撞毁多栋医生及家属住宅，引发大火，浓烟冲天，造成至少5人死亡，50人受伤。川普周四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上表示，他已向印度提供救援方面的帮助，并形容这起可怕的空难是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川普说，那是一个大国，强国，我相信他们会处理好，但我已经告诉他们，只要我们能帮上，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艾哈迈德巴德这场悲剧令我们震惊和悲痛，令人心碎，难以言表。他说，在这个悲伤的时刻，我的心与所有受影响的人同在，已经与正在努力为受影响的人提供帮助的各部长和部门保持联系。艾哈迈达巴德机场目前部分航班已经恢复运作，英国盖特威克机场则为乘客家属设立信息中心，提供心理与法律协助。据了解，飞机黑匣子已经找到并交由调查单位分析。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周四表示，正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保持联系。根据 NTSB 与 X 平台上的贴文，他们将主导一个美方调查小组前往印度，协助事故调查。这起空难是波音787梦幻客机有史以来首次发生机毁人亡的致命事故。波音公司发表声明说，将全力支援印航处理善后。当美制飞机发生事故时，美方航空安全官员通常会参与理清原因的调查过程，这类调查往往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华府14号将举办阅兵仪式，庆祝陆军建军250周年。示威群众计划在当天举行吴王日，并将之定调为全国反抗日。与此同时传出，住在上海的美国富豪涉嫌资助洛杉矶骚乱，遭到国会调查。请听报道。
美国陆军将在14号举行建军250周年纪念活动，今年加码在华府宪法大道举行阅兵式。当天恰逢川普79岁大寿，他预计将出席并发表讲话。川普近日下令向加州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以平息因移民执法行动引发的冲突。示威群众计划于14号在全美各地举行吴王日抗议活动。川普总统12号表示，将调查谁在背后资助洛杉矶等地的暴乱。一位非裔社交媒体红人在抖音上说，一个名为反对国王的反川普组织向他提供每天200美元，让他去纽约。根据纽约邮报6月12号报道，共和党议员透露说，与妻子居住在中国上海的美国亿万富翁内维尔·罗伊·辛厄姆因涉嫌资助参与洛杉矶骚乱的激进团体，将被国会委员会传唤调查。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表示，国会委员会将调查辛厄姆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辛厄姆将被要求就其资助多个非营利组织的情况作证，其中涉及反以色列团体和包括社会主义与解放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团体。 社会主义与解放军近日积极组织和参与了洛杉矶的反对移民执法抗议活动。司法委员会主席、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表示，证据显示人民论坛和粉红代码都受到新恶母和中国共产党的资助和影响，这两个组织均为外国主体。证据还表明，这两个组织直接从事了推动中共政府政治和政策利益的政治活动。证据显示，他们与在全球推广中国共产党理念的宣传网络马库集团使用了同一个办公地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发帖说，对华贸易协议进展顺利，市场仍在等待协议公布，并寻找具体细节。请听报道。
华盛顿和北京的谈判代表本周在英国伦敦就涵盖关税税率的框架协议达成一致。这项协议还取消了中国对稀土矿物的出口限制，并允许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学习，但协议内容以及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周三晚上，川普总统在出席华盛顿特区肯尼迪中心演出前告诉媒体记者，我们与中方达成了一项很好的协议，我们对此非常满意。川普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会做得很好。参与谈判的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三说，这项协议为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增添了实质内容。不过，卢特尼克已经明确表示，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55% 的关税将是固定的，不可更改。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对华贸易协议不会用减少美国对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限制来换取中国的稀土供应。贝森特说，就稀土芯片而言，不存在任何交换条件。美国股市已经收复今年春季早些时候川普宣布加征关税期间的大部分跌幅。周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超过 0.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近 0.4%。科技股占比较高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约 0.2%。 康州咨询公司 Wellspear Advisors 高级副总裁兼顾问普尔施告诉路透社，根据川普总统的说法，协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细节，所以我认为市场还没有对此做出反应。他补充说，就像几乎所有事情一样，细节决定成败。卢特尼克透露，在伦敦达成的协议将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执行，中方取消对稀土矿物和磁铁的出口限制，而美国也会取消近期实施的一些出口限制。他说，如果获得批准，我们将立即实施该框架。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发射上百架无人机反击。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发射上百架无人机反击；
欧洲大国声明共同强化国防，继续与美国合作；
美国撤销拉美四国移民居留许可；
川普政府强化 AI 国安防线，美国科技巨头联手布局芯片未来。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代表和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周四在罗马举行 Weimar Plus 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与会各国同意建立一个更强大自主的欧洲，为此将加强集体安全和国防，以增加欧洲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并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在能源、银行领域采取新措施施压。声明重申，与会国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并将继续和美国合作，并在国际货币基金框架下支持乌克兰经济稳定， 确保乌克兰在2026年及此后拥有充足财政援助，获得恢复和重建。最终目标是帮助乌克兰加入欧盟，且聚焦于重建得更好。今年七月意大利主办的乌克兰复苏会议将是推动这一努力的关键时刻。
路透社12号报道，澳洲计划大幅加强对太平洋岛国领海的监视，将斥资 4.77 亿澳元，约合 3.1 亿美元，用于对非法捕鱼船队的空中巡逻。同时，中共正计划向这个地区派遣海警船。上周，路透社报道说，中共海警局正采取措施，准备首次在太平洋公海登船执法。代表九个太平洋岛国、掌控全球最大金枪鱼渔场的瑙鲁协议签署国联盟首席执行官桑加克拉克说，他们并没有邀请中方进行海警巡逻，而是依靠澳洲资助的监视，与澳洲、新西兰、法国和美国进行了巡逻。新南威尔斯大学研究员、太平洋安全问题专家彼得·康诺利指出，中共海警在这个地区展开巡逻，将为太平洋渔业执法带来地缘战略紧张局势。
川普总统周四说，他正在计划发布一项行政命令，以阻止在农场和酒店工作多年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总统周四一早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我们伟大的农民以及酒店和休闲业的人们一直在说，我们对移民的非常强势政策正在带走他们那些很好的长期工作者，而这些工作几乎无人可代。他写道，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拜登非常愚蠢的开放边境政策而允许进入我们国家的罪犯正在申请这些工作，这不好，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农民，但要把罪犯赶出美国，改变即将到来。在另一则帖子中，总统再次警告不要攻击 ICE 或边境执法人员。他写道，民调显示公众压倒性的支持驱逐非法移民，而这正是我们将要做的。川普写道，任何攻击 ICE 或边境执法人员的人都将被判入狱。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四表示，已经开始通知几十万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和委内瑞拉人，他们在美国临时居留和工作的许可已经被撤销，应该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鼓励任何非法居留在美国的人使用一款名为 CBP Home 的移动应用程序申请自愿离境，并表示将向这些人提供旅行援助以及$1000的资金。川普总统在1月20号重返白宫的第一天便下令国土安全部终止所有所谓的类别假释计划，这项计划为特定群体的移民提供保护，使他们免于被驱逐出美国，并在某些情况下合法地在美国工作。川普终止提供给拉美这四个国家的人道主义假释计划的决定，在美国的法院受到质疑，但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底裁定，在目前的案件审理期间，允许川普政府撤销这些在美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四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削减94亿用于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和全球公共广播电台以及部分对外援助的资金。该法案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提出，以214票赞成、212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该法案目前已经提交给参议院审议，参议院可能会根据党派立场进行表决。因为该提案由川普政府根据快速通道程序提交，所以不受参议院60票阻挠议事的门槛限制，因此只需要获得多数票即可通过。如果参议院在45天内不采取行动，资金将被分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说，参议院可能会在7月份投票前修改这一方案，因为温和派参议员希望剔除其中的部分内容。
一种新型的 AI 诈骗出现。据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周四报道，网络犯罪分子盗取身份，并利用 AI 驱动的机器人冒充学生，在美国在线大学注册课程，以骗取助学金和学生贷款。美国教育部承认情况非常严重，通过盗用身份的欺诈率已经达到威胁联邦助学金计划的水平。美联社获得的数据显示，2024年仅在加州的社区学院就报告了120万起可疑申请，其中超过22万起疑似为欺诈注册。 社区学院共损失了无法被追回的至少1110万美元的助学金。美国教育部最近已经实施了临时应对措施，要求首次申请联邦助学金的人必须用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来验证身份，预计未来还将推出更严格的筛选措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发射上百架无人机反击。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受到美股期货卖压影响，亚洲股市13号早盘重挫。同时，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后，投资人纷纷买进黄金避险，黄金期货价格涨破每盎司3450美元，美元和避险货币日元、瑞士法郎同步上涨。布兰特原油期货暴涨7.84美元，或11.4%，到每桶77.2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超过8美元，到每桶75.82美元，盘中一度触及74.35美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单边行动，我们没有参与对伊朗的袭击。” Lipo Oil Associates 的总裁利波说。石油市场目前担心伊朗会通过袭击以色列或美国的目标进行报复，进而导致军事冲突大幅升级，并可能造成石油供应中断。李波指出，伊朗影响中东石油供应，将导致美国汽油、柴油价格上扬。
彭博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最大航运公司远洋集团正在和意大利亿万富翁阿彭特旗下码头投资公司接洽，就收购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全球港口进行谈判，以缓解北京对这一有争议的交易的担忧。一旦交易成功，长江和记实业将有超过190亿美元现金入袋。消息人士说，远洋集团是参与谈判的国企之一，目前正就可能持有的股份进行磋商。投资团队的成员还包括美国公司贝莱德和他的子公司。报道指出，李嘉诚港口交易案如果无法在7月底前敲定，交易可能告吹，届时长和与码头投资公司主导的这个出资团队为期145天的独家谈判期就将结束。双方先前已经错过了4月初就交易的巴拿马部分签署协议的最初期限。
川普于今年3月宣布对所有非美国生产的汽车加征25%的进口关税，随后自4月初开始征收。他在4月中旬一度暗示愿意考虑暂时豁免汽车关税，好让车厂有时间调整供应链，回美国本土制造。不过，川普周四在白宫的一场法案签署仪式上说，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宣布提高进口车关税，因为唯有更高的关税才能驱使车企在美国设厂。川普进一步提到，美国通用汽车本周较早时公布，将在美国进行总额4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韩国现代汽车也在3月份宣布将在美国进行210亿美元的投资。川普强调，如果没有推出进口车关税措施，这些车厂根本不会在美国投资。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川普政府，表明愿意为整车以及引擎和变速箱等大型零组件承担关税，但期盼政府能把部分低成本的汽车零件排除在关税范围之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在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清晨对伊朗发动多波空袭，炸死至少3名最高阶军事将领和2名核子专家，核设施以及军事设施受重创。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报复，以色列军方证实，过去几个小时，伊朗向以色列发射100多架无人机。请听报道。
周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正式认定，伊朗20年来首次未履行其核义务，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行动。该理事会在决议草案中呼吁伊朗立即就未申报的多项核设施提交说明， 伊朗强硬回应说将建立新的浓缩设施，并正在计划其他报复措施。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美国人员正在撤离中东，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情报显示，以色列正在为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做准备。川普周四呼吁以色列不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妥协，美国与伊朗两国就伊朗核计划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第六轮伊朗美国谈判原定于周日在马斯喀特举行。川普谈到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讨论内容时说，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因为我认为这会把事情搞砸。川普随即补上一句，实际上可能有帮助，但也可能搞砸。以色列周五表示，他们袭击了伊朗核子设施、弹道导弹工厂和军事指挥官，并警告这将是一场长期行动，以阻止伊朗打造核子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影片声明中提到这次行动名为奋起雄狮时表示，对伊朗的攻击行动该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直到消除威胁。两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已开始攻击伊朗，美国并没有协助或参与这次行动。 CNN 周五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召开内阁会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萨米说，以军周五攻击伊朗可能没有达到绝对成功，警告人民为伊朗可能的报复行动做好准备。以色列空袭伊朗，重创伊朗军事及核设备，包含最高军事领导人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都被炸死，还有多名核专家身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报复。伊军周五证实，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目前所有的防御系统都在采取行动拦截这些威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员拉胡德周四提出先进人工智能安全准备法案，这项跨党派法案要求国家安全局制定一套 AI 安全手册，以对抗来自中共等外国敌对势力的科技渗透和网络威胁。请听报道。
周四，联邦众议院议员拉胡德对于他提出的先进人工智能安全准备法案接受福克斯新闻数位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有一个取代美国的计划，这当中包括窃取资料、渗透我们的系统，人工智能就是他们下一个重点领域。我们在科技方面领先全球，在 AI 方面也领先全球。这项法案的作用就是要确保我们做事的方式正确无误，同时保护我们的产业，并推进我们国内现有的技术发展。该法案的提出正值川普政府大力推动加强美国人工智能基础建设之际，包括亚马逊、英伟达、 Meta、 OpenAI、 甲骨文等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已大举投资建设 AI 专用资料中心，并强化美国的云端运算能力。另一方面，商务部主管工业和安全的副部长凯斯勒周四在众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预测华为2025年仅能生产200,000颗异能 AI 芯片，且大多数芯片在中国交付。凯斯勒负责监督美国出口管制计划，他警告说，美国不能有虚假的安全感，虽然中国这些先进芯片的产量相对较小，但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全球野心。与此同时，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四表示，由于美国对中共实施严格的芯片销售管制，英伟达将不再把中国市场纳入其收入和利润预测。同一天，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宣布，将在现有投资基础之上再追加2000亿美元的资金，扩大在美国的芯片制造与研发。这是川普政府推动芯片业回流。凯斯勒对于美国向中方的出口管制情况表示，我要说的是，出口管制一直很严格，我有信心他们将继续保持强硬。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个热水澡会使人身心放松，缓解疲劳。可是您知道吗？自来水中的余氯就像隐形杀手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
科学研究显示，人们如果长期吸收氯，皮肤会受到严重伤害，导致我们的肌肤干燥、过敏、发痒，甚至脱发。 实验还发现，洗十分钟的澡有可能比五分钟多吸进4到5倍的三氯甲烷致癌物质，所以去掉洗澡水中的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获得台湾美国多国发明专利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可以帮助您解除这个烦恼，它是采用特殊的纳米银植入技术，能够有效去除水中氯气、三氯甲烷、重金属还有农药等。不但如此，它还能有效抑制650种细菌和真菌。这一创新技术获得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NSF 认证，获得台湾卫福部疾病管制署防疫产品的推荐，还可以省水30%。
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向您推荐这款来自台湾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全方位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电话是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